感謝主俾我今朝可以同埋你哋一齊嚟做崇拜。今朝嗰個題目呢就係話沒有聖殿如何敬拜。如果唔可以去嚟禮拜堂嘅話，我哋點樣敬拜呢？咁多謝你傳道已經幫我哋嘅經文讀咗下，係但以理書第九章第七至十四節，同埋耶利米書第二十五章十一至十二節。在公元前605年，在這個的中東的地方，其實中東我們大家這輪我們看新聞看到很多關於中東的問題，很多中東的情況。那當時呢是有一場大戰的，公元前605年。那那場的大戰呢就是有一個的王子，佢從一個好細嘅地方，比較上細啲嘅地方，比較亦都係比較南部啲嘅。咁一直嘅就喺度，唔單止自己喺度強大喺度發展，而且向北邊攻上去，將一個好大嘅帝國佢都打敗咗，攻破咗。攻破咗之後，然後佢轉去向西邊發展，就想向到甚至乎向到一直向住就要準備打埋埃及，是一個非常非常一個好 ambitious 一個好大野心嘅一場嘅一個嘅征服。咁呢一個嘅王子呢就是尼布甲尼撒。尼布甲尼撒當時佢唔係皇帝，佢係王子，亦都係一個將軍。咁佢喺呢個巴比倫那個的地方一直的發展，咁發展完之後呢佢就直上呢就連那個的亞述帝國佢都打敗了。亞述帝國是好大好大的，當時即係之前是好大好大的帝國，但佢連佢亞述佢都打敗了。打敗了之後，然後就跟住呢就向西邊行的時候呢就去到一個地方，那個地方呢就是已經被那些的埃及軍，當時的埃及比較就都是相當大的國家，就開始已經佔了很多地方，那已經埃及的軍隊就在那裡擋住他的，不讓他向西邊來發展的。埃及是大家都知道一個很古老的文化，也是一個很強的國家。埃及軍竟然間第一場同呢一個嘅巴比倫軍隊打仗嘅時候，竟然間唔夠佢打，竟然間輸咗俾呢個巴比倫呢、這個尼布甲尼撒王子啊，當時王子啊，呢、這個就公元前605年嗰一場嘅戰爭，唔係淨係聖經記載，喺中東嘅歷史上面都有記載。嗰、那個就係好多時候就被稱為呢個叫 Battle of Carchemish。咁呢個 Battle of Carchemish 呢就係呢一個嘅好出名呢一個嘅戰爭啦。咁點樣譯法大家可以，即係 Carchemish 就有啲好多時候都係直譯嘅啫，冇乜其他嘅譯法㗎啦。咁呢一個 Battle of Carchemish 呢係一個好一個直情一個分水嶺，一個就 turning point， 直情係一個即係、就是、對埃及嚟講呢，佢話我冇理由俾你哋呢啲咁樣嘅外面啲人可以攻入嚟，竟然間輸俾呢一個嘅王子。咁呢個尼布甲尼撒王非常尼布甲尼撒王子非常非常高興，咁呢就準備繼續嘅殺落去打落去呢個埃及啦，即係所謂直倒黃龍直去。但係就係嗰陣時，當佢好開心打贏仗嗰時候，忽然間就收到消息，佢嘅父王他的爸爸突然間病死了。沒辦法啦，當然他當然是很傷心，但是他亦都是很多個不憤氣。即是我打人仗諗住就直落去直殺落去，咁呢就即係連一個咁嘅強國，我打贏咗亞述跟住打埋埃及嘅話，對他嚟講就差唔多統治全世界㗎啦，對他嚟講。但嗰陣時他沒辦法啦，他只有收兵回國。 但是他在这个不忿气的当中的时候，他想到一件事，他就想到个犹大的南国，这个南国犹大。大家知道当时大卫帝国已经分了两个，北国南国，北国就这个以色列就一早已经被这个的亚述打败了。他就那个南国呢就犹大。南国犹大呢在埃及的强迫之下都要派啲兵一起去打这个的巴比伦军队。因为巴比伦军队太真的很强很强力，就是那个外势汹汹。咁埃及话喂你唔可以咁坐喺度，你一定要帮派啲兵嚟。咁犹大根本係好細嘅国家比较埃及嗰啲嘅譬如讲。咁佢就派咗啲兵去帮手打呢个巴比伦。咁呢个巴比伦王子啦怀恨在心。你哋嗰班人竟然间黐住个埃及就同我打。佢话我好，我返屋企之前，我回国之前，我先嚟打你哋，打佢哋好少意思，唔係好似真係打埃及咁樣。咁就落到去呢個猶大嗰度衝入耶路撒冷就打佢哋。但呢佢今次唔係要滅佢哋，佢只不過懲罰下佢哋。咁呢一次嘅懲罰當中呢，佢就係掳掠咗呢個嘅一班嘅年青嘅精英就包括咗但以理同埋个三个朋友。咁呢个就係但以理书第一章第一节嗰个嘅背景。咁第一章第一节嗰时讲到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佢就叫佢称佢王，咁其实即係嚴格嚟講佢就是王子，咁當然佢爸爸死咗之後佢後來就做咗王啦。咁呢個王佢尼布甲利撒來到耶路撒冷將城圍困。咁然後第二節，第一章第二節就話主將猶大王約雅敬並上帝殿中器皿嘅幾份交付他手。咁佢直接立到去就將嗰啲聖殿裏面嗰啲貴重嘅器皿就拎走。呢一次是第一次的耶路撒冷，即是猶大國第一次的被掳，就包括了这个但以理。以后还有两次咁我想讲的就不是讲哥决，我们讲回但以理。但以理就是第一次被掳的时候就已经被人俘虏了。咁他同埋他的三个朋友还有其他那些的年轻的精英，咁就去咗巴比伦啦。耶利米呢就係、是、当时喺当时犹大国嘅南国犹大呢就係、是、做先知。圣经嘅记载同埋圣经嘅学者都讲到呢，先知耶利米对但以理呢係有一定嘅影响。有啲书直情有啲嘅解经书直情讲到耶利米好似当然这个好似好似曾经教导过但以理即是如果我们现在的想法想的就好像做过但以理的牧师这样，即是曾经做过他的导师好做什么，即是对他很直接的是有影响过。那但这个耶利米呢在这个的第高个时他做先知呢就不断嘅喺度警告呢个嘅犹大南国犹大。其实旧约先知所谓预言啊或者预告咧，大部分咧其实系警告嘅。所以我哋咁样谂咧，就咁样睇法咧，就会明白多啲嗰个旧约先知。唔好谂住佢预告乜嘢讲乜乜，其实好大部分咧系警告。你哋唔悔改嘅话，你哋唔归向耶和华嘅话咧，呢啲咁嘅事情咧，就系会发生嘅。好唔好彩咧？佢所嘅讲嘅嘢冇人听，佢哋啲人仍然系硬颈唔肯听，结果嗰啲警告就变咗预告，变咗预言 啊，就是这样解法，这样明白。在耶利米书第25章呢，那里已经讲到，耶利米已经是很清楚地讲到说，你们快点回头啦，啊，现在已经是非常非常紧急了，你们要回头。如果不是的话，你们就会被巴比伦灭国的了。但好奇怪，在第25章第11節和12節当中，他已经跟他们说，你们就算你们灭国，那个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这里，你们灭国之后，你们要服侍巴比伦是70年。然后跟着就说，这70年过了之后，耶和华他会向这个的巴比伦，即是灭你们那个的敌人，神会惩罚他们。这个25章第12节那里讲。那这个其实即在这个预言的当中，在这个警告的当中，其实后面就是有一个 的拯救，有一个的挽留，有一个怜悯在后面的。啊，耶利米书那里是这样，很奇妙。到但以理真的被人和他的朋友被人掳了去之后，从第一日开始，一你人拎走咗就带走咗之后，佢哋再冇办法翻去耶路撒冷喺个圣殿里边嚟敬拜。咁呢七十年系点计法咧？咁嗱，唔同嘅书咧系有唔同嘅，或者唔同嘅释经学者咧，圣经学者当然有唔同嘅计法。咁我发觉就最简单嘅。啊，我唔敢讲呢个只系唯一个方法，啊，最简单嘅方法就话系公元前586年，呢一个就系嗰个圣殿被毁啦。直到圣殿再重建完成嗰时候，就系公元前516年。咁如果大家减一减嘅话，你就知道。啱啱係70年。咁啲詳細嗰啲我唔同大家講，就係係撒加利亞書第一章第12節同埋呢個以斯拉記第6章第15節都有講嗰啲詳細。呢個都係提到呢個70年。所以呢70年呢係耶利米好早已經講定咗先嘅。咁點解同我哋有咩關係呢？咁呢個就話在这七十年里面，即但以你知道这七十年，他亦都知道当他自己离开了这个耶路撒冷之后，被人捉了去之后，从第一日开始，这个耶路撒冷跟他已经没有关系。从那一日开始，他那个的圣殿敬拜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他不会没得回头的，冇得翻去噶，啊冇得话放假翻去啊！从嗰阵时嘅开始，佢哋嗰啲嘅宗教生活，从圣殿模式变成圣书模式啊！我会慢慢解释呢句说话。从嗰阵时开始，呢一个嘅圣书。其实就是大部分就是讲指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摩西五经就成为了他们的圣殿。神的话语就代替了神的会幕。咁呢一个是转了这个形式，形式的转变。这个形式的转变。亦都一个很重要一个的，对我们来讲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因为这个的即是为什么神真的会让这个的圣殿被巴比伦毁灭呢？即其实南国犹大呢很多年来呢都是有另外一个想法的。他们那个时候的想法，所谓他们那个的正统思想，即是他们那个宗教，犹大教那个犹太教那个正统的思想，就说神的圣殿神一定会保守。神是信实的嘛，这个是他的圣殿嘛，他一定能够保守。你信不信神的能力能够保守这个圣殿？信，那个个都说信嘛。神那个大能得不得？一定得。 神系咪信实嘅？系信实，咁佢信晒呢啲噶，信晒神嘅能力，神嘅信实。但系偏偏咧，唔明白神对圣洁嗰个睇法。其实神系睇重百姓嗰个嘅圣洁，多过睇重佢嘅圣殿。咁呢一个呢一点，我哋一定要逐即系慢慢慢慢再思想嚟明白呢一个。但我要讲翻转头就系话，但以理嘅敬拜，从嗰阵时嘅开始，佢哋好彩走嗰时仲可以拎到呢个嘅摩西五经一齐走。咁佢哋随住呢个摩西五经咧，我哋点知道佢有咧？其实佢因为我哋第九章啊。我哋读过的第九章那里，他就讲到就话，他为到他自己的百姓，但以理为到自己的百姓祈祷的时候，他都是引用紧呢一个嘅摩西的律法，第九章第十一节同埋第十三节都有提到。佢按住个摩西的律法，我哋知道点解神容许耶路撒冷被毁灭，点解神冇珍惜好似保护呢个耶路撒冷。呢个系同佢哋当时传统嗰个嘅所谓官式嗰个教导系完全唔同嘅。佢哋觉得神一定会保守嘅。所以佢哋真系安枕无忧嘅，完全都交俾神得㗎啦。你哋我哋唔需要忧虑㗎，交俾神得㗎。点知就系忘记咗神是看重百姓那个的信服多过晒呢个圣殿啊，或者那些的祭献。咁第九章呢，第十一节呢，亦都讲到话，唔单止但以理佢睇到佢祷告文当中，佢话我睇到，我纪念到，我温习到啊，我仲系喺度睇重呢一个摩西嘅律法，佢同埋话众先知的话。第九章第十一节，咁其实我哋真系都唔系好知道当时个先知的话，佢仲有其他咩先知？但系我哋最低限度，我哋知道耶利米系仲系有继续写信俾呢啲被掳咗嘅所谓圣民啊，啲百姓被掳咗去巴比伦，佢继续嘅写信去俾佢哋。我哋点知道呢？在耶利米书第29章就是特登是写给他们那班人的。那章就是写到明我这份书我就是写给那些被掳 的选民。很清楚写给他们。所以他就说我这套。那就是因为有这个摩西的律法和因为有这个的先知 的信其实就是他说。但以你可以保持能够这个灵命那个的成长，他那个敬拜的生活就继续可以在这里延迟下去。但我们需要留意的就是说，他最注重的不是那些律法，那些教你怎样做，应该这样做的事不应该做的事，他不是那表面上面那些字眼上面 的明白，而是他在藉着这个的圣言，在那个这个摩西哥律法，那个圣言里面他是认识到背后那个的耶和华。所以我们第九章里面呢，我特登揀第九章，就因为 我发觉到他里面是很清楚，但以理是藉着这个圣言能够继续的认识这个的耶和华，更加的确定到耶和华是一个怎样的神。他讲得很清楚的，第九章第四节他就说这个伟大而可畏的上帝，其实他很惨的，已经自己被祖国那里已经被人捉了去，好像神不再理他一样。但是他说这个伟大而可畏的上帝，他知道这个神是公义的，第九章第七节而且他也都是说这个神还是慈怜宽容这个你怎可以讲出这些东西，他就是不断的在摩西的律法里面看得出这件事。但是最重要的那个字眼就是这个他耶和华是充满怜悯的神。三次是第九章里面三次他出现这个 耶和华是充满怜悯。第九章十五节、十六节、十八节，他很强调这个信息。所以我再讲一次就说，我们迟些我们会提到就说，这个圣言或者圣经那个重要性很大。当然这个一定是他如果不是说他没办法认识神，继续的亲近神。但是以书同时就说，最重要的不是神要给他们的律法，而是律法背后的神，他亲自的要认识这个神。咁读到呢个耶利米嗰啲嘅信嗰时候，知道耶利米嗰啲嘅预言嘅时候，咁呢个但以理咧就心里边有数啦。佢知道个七十年咧差唔多啦，所以佢就披灰禁食祷告，唔系因为佢施加，亦都唔系喺度点样求平安，神啊你保守我哋。但圣经好奇妙用一个字。在我们中文里面看下去好像没什么东西，他就说他转向上帝。其实这个转向上帝翻译得更清楚一点，就说他是为了亲近上帝。 他是好像被神吸住他那一样，有个 desire， 一个渴慕上帝。他祈祷是因为他渴慕知道神，神啊我想为你而活，神啊我好想更加的认识你，知道你而家在这个世代里面你的计划是怎样，我愿意将我自己交出来。这个转向上帝是一个他自己那个个人的奉献，个人那个的委身，个人对神真正那个信仰。所以他委身不是委身在那本圣经那里，不是在摩西律法那里，而是真的委身在神那里。我想大家记住这个字，他是去亲近神 ,desire, 一个渴慕的心。这个是第九章第三节。然后跟着他代表他百姓在这里承认他们的过犯当中，他讲很清楚他逐个字讲的时候，他有三方面的。在新译本那个新普及译本就讲得很清楚。他为他们承认他们的罪。第一，他们不肯承认自己有罪。他承认他就持住我们有圣殿就得了，我们有圣殿得了，根本忘记有什么叫圣洁。这个第一件事。第二就是说他根本是拒绝神国的真理。根本 not interested， 对神国的律法神国的讲教导没兴趣，根本没兴趣。第三，更加没向神求怜悯。其实这三样东西加来讲，就是根本他不渴慕神。从但以理那个渴慕神和他们的不渴慕神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在这里。一个对比在这里。但以理那个祷告呢，就我们在和他的祷告当中，我就看见原来呢他的祷告不是那么简单，而是一个真的很背后很多的思想，也都代表了他那个内心世界对神那个的心。但是他最心底最里面最深的地方里面是有一个心结。他一直的很不安乐。真的啰啰挛的。你即是在圣经文那里知道。但是他那个现在我们即我们看回转头，我们开始明白。那个意思就是说，现在圣殿不在这里了。这边的百姓再没有这个献祭的机会。这样以后我怎样同为了我自己，为了百姓，我们怎样能够为我们自己来赎罪呢？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问号，一个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疑问。因为对他们来说，他们唯一知道他们所知道能够赎罪的就是要献祭。就是要献祭。所以摩西五经是对他们那么紧要。就因为完全是教导了他们是怎样能够去亲近神。其实那个回幕那个的构图，一切的摆设都是教导他们怎样是一个亲近神那个的蓝图。在那个很对但以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时期，一个很疑惑的那个时刻当中，这个天使甚至派的天使讲给但以来听，你不需要担心，你不需要担心，虽然间 你唔能够继续嘅献呢啲嘅赎罪祭，但你已经蒙神悦纳咗。嗱，呢一个系好重要嘅，对我哋嚟讲好似冇乜事啫。咁我哋从新约嚟睇翻，但当时嚟讲系一个非常嘅震撼嘅事情。冇咗耶路撒冷咩？嗰、那个系悲剧，但系嗰、那个唔系终结，因为你已经被耶和华悦纳咗。咁呢一个系一个好对但以嚟讲，亦都对甚至对我哋嚟讲，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一个所谓信息。我再强调呢个就话，耶和华系睇重圣洁百姓嘅圣洁，过于呢个圣城。好多时候我哋唔明白呢样，我哋人系中意信徒又好，非信徒又好，我哋中意睇。我哋鍾意敬拜啲我哋睇见嘅嘢，摸得到嘅嘢，咁先真㗎嘛，係咪圣殿啊好宏伟啊，好呢度好好 啊我哋有牧者真係嗱係一个人嚟㗎嘛，我哋知道啊，咁我哋有弟兄姊妹话呢度好啊，真係好温馨啊，咁得得，我哋鍾意係歌啲嘅嘢，甚至乎我哋话睇见呢啲，佢哋睇见圣殿有生係好宏伟嘅，咁佢哋就哈利路亚，睇圣殿都咁宏伟，我哋嘅神更加嘅伟大。但系圣经讲俾我哋听，每逢我哋亲近神嗰时候，我哋实对神系真系亲近，唔系就咁喺旁边咧，喺边缘里边认识佢少少。如果我哋越同神越亲近嗰时候，我哋同神越亲近嗰时候，我哋最大嘅感觉，唔系神嘅伟大，唔系 how great thou 啊，唔系嗰个样嘅，而系人嘅不配，人嘅污秽，而唔系嗰个神啊，你真系伟大啦咁，系啊，当然神当然系伟大，但系感觉上，如果我哋真系亲近神嘅时候，我哋唔会就系对住嗰个大自然嘅感叹神系伟大，唔会。而是感觉到真的话，我不配来亲近你。人的不配，人的污秽。嗱，我哋谂翻先知嗰个嘅以赛亚啦，以赛亚书第六章嗰度都讲俾你听，佢真系亲近神，睇见神个荣美嗰时候，先知以赛亚个感觉系咩啊？祸灾我灭亡了。唔系话神啊，你个荣美真系好啊，真系我唱哈利路亚啦咁。唔係啊，個谷當然係會有咁嘅感覺，但係佢最重嗰個感覺就話禍災我滅亡了，我唔配喺呢度就睇見嗰啲嘢。新約呢個彼得成晚打魚打唔到打唔到任何魚，耶穌嚟話你開到水深之處啦，哇咁忽然間就打咗好多，咁打咗好多嘅時候，我哋普通人就諗法就話嘩咁咪開感恩會囉，嘩我哋真係忽然間好大嘅收穫咁。聖經講彼得嗰個嘅感嗰、那個回應當時個感覺唔係哈利路亞，而係話神啊，耶穌話你離開我，我唔配呀，我污穢呀，我哋真係要睇清楚，當我哋話親近神嗰時候，我哋嚟聖殿做咩？嚟親近神囉。但我哋親近神嘅時候，我哋知道神嗰個嘅標準係點樣。當然我哋今時今日我哋比較以前嘅喺舊約嘅以色列人，我哋更加嘅有福，因為我哋耶穌升天之後咁佢差派咗呢個嘅第二位保惠師嚟。嗱，呢另外一位保惠師其實就係第二位保惠師。呢個保惠師其實係一個 mediator， 係從將幫我哋去親近神，教到我哋親近神。咁呢個第一位保惠師係邊個？咪耶穌。所以佢離開咗之後就第二位保惠師嚟。咁新約嘅教導係好連貫，一直都講緊，我係我哋要喺至聖嘅真道上面建立自己。是怎樣？但是聖靈會幫我們的，因為聖靈是叫真理的靈，會帶我們進去這個真理裡面。今天聖靈的責任不是要教我們一些新的道理， 而是就叫我们是适当的时候需要的时候会想起耶稣耶和华跟我们讲过的说话。那但以理一样，但以理就是一个最需要的时候他就想起你，神会提醒他关于这个摩西 的律法，甚至乎耶利米那个的预言都是，但都是讲了这些东西出来。所以我想提一提的就话，耶稣曾经讲过，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如果我们有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说敬拜神的时候，我们说没有了这一样东西，我就不懂得敬拜，没有了圣殿，我就不懂得敬拜，没有了牧师，我就不懂得敬拜，没有了弟兄姊妹，我就不懂得敬拜。小心讲这句说话，因为任何代替耶稣的事情都是就是偶像。其实旧约是有这些例子，当我们以色列人行行受在旷野行的时候，曾经有一段路他们要绕过以东那个地方行，以东那些人不让他们经过，他们兜了大圈去，这个是一个当时对他们说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很困难的事情，这个是民数记第21章讲到这个兜个圈。那他们就埋怨了，他们的埋怨不简单的埋怨，他们真的说，神啊，为什么你带我们出来出埃及，令到我们在旷野死，我为什么这么辛苦，又没有粮食又没有水饮，神就派那些火蛇咬他们。等到摩西为他们求情了，神说叫摩西整一条，做一用铜来整一条火蛇挂起他，等那些人一望他们能够医治。那好啦，这个是一个可以治病的铜蛇，也都是神叫摩西做一个好事来的。但是很可惜，在列王纪下第18章第4节，当那时列王纪下的时候讲到这个希西家做这个宗教改革，他就其中一样东西他做的就打冧了那些偶像，其中一样东西他做的就叫做以色列人将这个铜蛇打烂他。哇，这个皇帝有没有搞错，这个铜蛇是神叫摩西做的，为什么打烂他？因为当圣经记载第18章列王纪下第18章第4节，他就说那些人百姓开始对向这个铜蛇烧香敬拜，烧香敬献祭，他们敬拜的不是在那个铜蛇背后那个神，而是敬拜了那个铜蛇，那个铜蛇已经成为这个偶像，神说 要毁灭他。所以我们很小心，没有圣殿如何敬拜，如果圣殿变成好像一条铜蛇，那是好事，是神给我们的，但我们没有了这样东西，我们就不懂得敬拜，我们不可以敬拜，不懂得敬拜，甚至乎我们不愿意敬拜，那就证明我们根本没有一个渴慕神那个的心。这个就是但以理为他百姓祷告认罪那样东西，根本就没有渴慕神的心，根本你就不是想来亲近神。如果你真的想亲近神的话，我们很清楚，今时今日耶稣讲到话，我是唯一的道路，我是道路、真理、生命，任何代替了耶稣的东西都是成为偶像。我们不要用像这个没有圣殿就不能敬拜，不要将这个圣殿，好的事绝对是好的事，我们一起集体实体来敬拜是好的事，但不要被这些好的事成为了偶像。我们祈祷，我们低头祈祷。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你自己的信息是时刻的提醒我们，给我们知道我们几容易的跌入这个陷阱里面，因为我们人就是在渴望找到一些看得见的东西，摸得到的东西，我们能够很容易领悟的东西，但是偏偏我们敬拜的神就是一个又真又活，但是一个看不见摸不到的神。主啊，今天我们没办法能够一起实体的来一起的来敬拜，但求主一样的藉着你自己的话语，藉着你自己的怜悯，继续的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的灵命，帮助我们有这个渴慕你的心。我们简单祈祷，奉耶稣得胜的名求，阿们。